我跟你一样，我每天晚上也会冒出120个问题，但没有人能够替我解答。而我最后都会在想，能不能找一天，我们一起把我们所有撕下来的日历纸摊开，铺在我们的地板上，然后我们一起把每天晚上冒出的120个问题，写在那些铺在地板的纸张上。像是一张地图那样，或许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睡觉了。我跟你都是，因为我们都约定好有一天可以一起写下晚上冒出的那120个问题，即便我跟你都无法替彼此解答。所以你知道我的口袋都塞满了这些东西，不只是我的鼻涕卫生纸，还有很多很多我想告诉你的事情，但最后就只会待在我的口袋，然后跟着我的走动，晃来晃去的时候，发出一些声响。我觉得我在试着引起你的注意力，我想让你感到厌烦，然后忍不住问我，或骂我，然后说，你到底装了些什么？或者说，你到底在想什么？但我想我不会马上回答你，我是说马上。我想我会继续在你身边绕来绕去，然后发出一些声响，继续让你感到厌烦。因为我在想啊，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你的口袋里是不是也塞满了120个想问我的问题？我在京都的那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都会想到你。我想我应该说，后来所有事情的结论都跟你有关。也有可能是因为，不管我跑到哪个地方，我的方向感都不太好。这个时候你应该会说，你超怪的啦。我就当你是这么想的。如果那一天，我真的说了，你跟我都知道我那一天会继续重复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说一段同样的话的那天早上，然后跟你想的一样，或者跟你想的一样的全然不一样。我站在租屋处的某一个转角，靠着墙壁，墙壁的湿气都透到了我的背脊，然后我说了，你会拒绝我吗？用第120种全新的方式去拒绝我的第120次提问，你真的不会答应我的请求吗？我想我甚至不是在请求，对，当时那样搞得很像一个笑话，一个我跟你都还非常年轻的笑话，但我每一次都是认真的。我在那三个多月，可能有到四个月的119次求婚，我都是认真的。那个时候我每一天都很害怕失去，我不是指你，或是指社区里的其他人，你们跟安迪或者小树，我害怕的是我当时感觉到的永远可能永远不会再出现，而且当时或者现在我都很羞耻我当时那样的感觉，那跟幸福无关。我害怕很多，我总是告诉你，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勇敢，我只是很诚实的去跟你，跟任何人，反映我所感觉到的感觉，去对抗着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的什么，一种幽魂，一种我可以从我家族身上看到的某种鬼魂。所以我向你提出的119种对未来只有我跟你的想象都是真的。我是真的那么想，如果可以，我们可以一个礼拜换一种全新的信仰。你跟着我想象一下，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就走去教会喝他们给的汤。然后浴佛节的时候，我们再去佛寺喝那种特别的水。只要你也跟我一样好奇，你知道我可以没有什么特定的理想，对孩子的教育理念什么都没有。好，我们都清楚， 我想我会放弃我那该死的环保与永续的概念，只要你跟我一样好奇，大自然毁灭与重生的轨迹，如何被什么给掩盖，或者忽略。我可以每天朝山谷抛下一罐可口可乐的铝罐，只要你也跟我一样想了解，它会传回来怎么样的回响。我想象过我们一起住在南极，住在一个由发票、卫生纸、胶水组合成的布景冰屋，然后我们就窝在那里面，一起等企鹅从我们前面路过。而我在京都的每一天，我都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在我放相的时候，在我织板的时候，在我被教授骂的时候，都会在想，要是我当时真的问了，而你也答应我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小孩？我想，我知道这非常非常的糟糕，甚至你会觉得恶心，但我会偷偷的想象，我跟你的孩子会不会也是一个整天躺着有病呻吟的艺术家，或者是一个高尚的剧场工作者。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想，太好了，还好所有状况都往好的那个方向发展，至少我只能想象这一切只是有可能会发生，而不是我们真的如彼此预期的那样，把对方推到最糟糕的那一面，然后让另外一个人来承担我们的任性。所以当时我不太敢跟你联络，我想你或许也不想知道我想跟你联络，我只能不断地发这边的花，这里的人，还有我骑脚踏车在那边绕啊绕的样子。我后来不再想了，什么都不敢想，但有那么一次，我跟你保证那会是最后一次。我想象着我跟你一起皈依石头，听着，那代表一个由各种大小的石头组合成的生活方式。然后我想象，我很抱歉，我们在那一次跟突然有一个画面撞进来，很突然，非常突兀。我看到我们婚礼的那一天，很多人也跟我们一起跟着石头一起生活，大大小小的石头。然后我准备好多好多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鹅卵石，还有摇摇会亮亮的石板，在一片草地上铺成一个双人床。然后当我们的孩子出生时，那个时候我觉得好，怎么说，你知道吗，我看到他就在那里，好像一种光，应该是一种小火花。最后一次想象的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跟你都被那个孩子宽恕了。我感觉我一点都不恶心，因为他不会是我们两个人的延伸，他是在等我们。我曾经跟小树暧昧过一段时间，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我因为打排球，手臂都是红一块紫一块，但我根本不爱运动，白痴死了。小芳，你没有必要让自己看起来比同年龄的女生还要成熟，有特别的思想，抽与众不同的香烟，那样只会让你的光芒消失。你可能会觉得我这个想法很父权，但我真的看过你发光的样子，我真的看过。所以我没有想要跟你争论，其实你真的不在那个现场，但你总是说你在场。那个时候你还在普里读国中，几乎跟我妹一样大，记得吧？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怎么常见面，但后来多年多年以后，我们三个，你跟小树跟我在玩团的时候， 我不清楚为什么你总是表现的你当时也在场的样子，但最怪的是小树也这么觉得。小树也常说高中的时候跟小芳聊得多开心多开心什么的。屁啦屁啦，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说，怎么可能？我们高中，我跟小树一起在餐厅里吃素食。他说，那个时候你也在，跟着我们一起聊心理学，聊伊底帕斯网，聊同性婚姻。但那个时候跟我们一起吃素的女生不是你，是另外一个喜欢跑步的女生，叫云云的竹山人。我总是在想，可能竹山有100个像她一样喜欢跑步的女生叫云云。但反正，但是小树竟然完全的把云云给忘了，他把她想成是你，够坏的，坏。坏透了！我记得那时候某一次午饭时间，我让他在大家面前很难堪，因为我说他支持他们，就代表他也是死 gay、臭 gay、gay、烂 gay。而且那个时候，云云带来了一罐辣椒酱，开启我们的辣椒之门，尤其是冈山剥皮辣椒配小黄瓜茄片，好吃到我们可以原地独立建国。反正。我当时烂死了，够烂的。我就叫他要小心一点。我真的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家伙呢。我保证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那长怎么样。你不要跟我唬烂，跟我扯。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小树发火的样子。乐团要解散的那一次不算，那一次小树是希望你可以冷静一点，但小树从来都不懂，他不知道怎么用，怎么样不去用会激怒到别人的方式，去试着同理一个人的想法，因为小树就是小树，他就那样，小树。后来我们几个一起吃素的那一群人，提起那一天都会说那是大自然的反扑。我记得我当时觉得世界要完全崩塌了，完完全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么气，但我知道我在逞强，这是我在逞强的说法，因为我完全清楚我在假装，就很自然的表现得很错愕的样子。哦，还有一个光头，我生命里有很多个光头，反正我是在指那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光头。他真的不知道小树为什么突然开不起玩笑了。云云可能也是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问他，我后来也没有问云云清不清楚我当时在装傻。但或许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生气，或许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忘记当时我在说些什么了，口头禅是什么，或者我非常清楚，我猜我在试探小树的底线。但为什么？为什么我要？我为什么不把我当时想的全部一次的、全部的完全讲出来呢？乱喷一通也可以，因为我总是觉得他漂漂亮亮的样子很令人讨厌吧。至少很令我讨厌。当然，小树不会介意我们模仿他那一次生气的样子，他也会跟着其他损友一起模仿他自己，而且他看起来是真的很开心的样子。有一天，你会被用水彩画成的大人包围，因为他们会想把你变成水彩的一部分，手拉着手在你的耳朵边呢喃着一些什么。我想那是一段祷文，我猜那也是一种没有人听过的祷文。但那个时候你会准备好一杯水，刚好20度的水泼向他们，把他们变回冰块、玻璃、科技海绵。小芳，我害怕你打算加入，我害怕你也想变成水彩笔画成的其中一位大人， 因为那样真的很酷。是，是的，我觉得那很酷。但我想说的是，那样真的不好。因为我也曾经怀念过，我怀念被水彩笔画成的大人包围的那种感觉。当我回想起那些大人，那感觉很美好。小芳，我明白你也有过被他们全然包围过的那种时刻。即便你妹妹发生那样的意外，无法理解的事件，但你也在你的生命里遇见那些水彩笔画成的大人，我这样想不会太坏吧？但然后你以为你渐渐的会融在那群人之中，他们不坏，但我觉得那样太天真了，天真的有点可恨，所以我这一点跟你不一样。我会希望他们赶快变回去，变回去颜料。嘿，你知道吗？小树好像要订婚了，是跟一个我们都没有见过的女生，好像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女生。那是我们一起滑那个女生的 Instagram 得出的结论。我当时知道你早就不在意小树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了，而我以为我还是很在意。有一次我在翻换季衣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空的巧克力纸盒在我的羽绒衣口袋。那个时候我仿佛能听见每一次午休小树被处罚在外面挖青苔的声音，因为他的运动裤会有巧克力哗啷哗啷的声音。但现在他好像已经不是那样的男生了，至少我知道那一个女生的 ins 没有出现那样的巧克力跟空纸盒。我曾经想着要跟你们三个一起结婚，不一定要是结婚，你知道吗？就是一种可以让我跟你们一起生活的那种方式，也包括小玉。我没有任何恶心的想法，你知道这可能是我最远离恶心的一次了。我们五个一起住在一个大房子里面，等高俊雄跟我妈都死了以后，某一天我们所有人坐着一台蓝色小发财，堆满了我们的东西，然后一起搬到那个地方。我觉得那一天应该太阳会超级大，但我们五个都很开心，买百香果冰棒或者是豆花，坐在小发财的后面。我跟你一起住在四楼，虽然夏天会有点热，但我常常想象我跟你一起躺在阳台的地板上看着天空发呆。在我的想象中，新加坡还在，还没有被挖土机铲平，我们几个的基地，我们几个还在世界的天花板，可以看过去最远最远的那一端，好像可以看到山顶的后面那样。另外一侧的边缘有一棵树，好像在那个位置已经有100年、120年了，我猜。然后每一次我这样想象的时候，我们全部一起结婚的样子，我都会在想，我们所有人都穿着白纱，或者都是白色的衣服，也包括我，真的，也包括我，太美。真的太美了。然后在一个美丽的令人想上吊的早晨，我们一起从那棵树上面滑下来，世界的天花板。我们可能是坐着或站着，总之就是从那个边缘滑下来，可能有一些水，很凉很清澈的薄薄一层水，我感觉我是在冰块上面走路，从上面一路弯弯延延，风切过耳朵的声音，因为很快，好快， 我回头，你们几个会在树林中闪来闪去，有时候会沿着斜坡跃高，你的脚会把水带上来泼到我的眼睛，但一点都不痛，像薄荷糖粉。最后，我们一起融化，化成一滩蜂蜜糖浆。那是我想象我们最后的生活样态，可能是无数个切片的集合，但我很清楚，那跟爱无关，跟性无关，那个时候还跟可能性无关，可能跟无关本身无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会去想，想关系是什么，对不对？要成为谁的模板，我不清楚，但我不会。我们是蜂蜜，是薄荷糖粉，是水。我们所有人的婚纱，但就不会是一组家庭，一组该死的家庭，喜欢露营的家庭。我最初并不知道小高真的来了，而且离我那么那么的近，因为他始终像是个影子，像是你们的影子一样，所以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很多事。小高讨不讨厌这样，常常被人认作是你？不对，问题应该是，小高到底什么时候想被人认出来？如果你不把他从空气中指认出来，他仿佛可以躲在任何东西的夹缝一辈子，没有仿佛，就是。有一次，他牵着我的手，很冰，超级冰。我们搭了免钱的新干线来回，进去剧场的工作席侧台看免费的电影。然后有一次我问了，我们来拍照吧，让我把你拍下来，你就可以被人看见了。一开始小高婉拒了我的提议，他说你只会拍到我姐姐的倒影，你眼中的小芳，但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向小高承认了这一点，至少你们刚搬到新加坡的那个史诗时代，我曾经把你视为他们的影子。但我也向小高坦诚了我的秘密。某一天，我们都开始长大的某天，我发现，我能发现你跟你姐姐些微的不同，而怪异的是，似乎只有我能辨识出那个些微的不同，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才能了，但我没有把这个才能拿去变现，而这也是我第一次告诉别人这个秘密。我当时再度握着小高的手，像两个冰块一样，我告诉他，你们两个的五官、三维、身形比例、所有指甲的形状，你看，甚至连手掌的纹路都是一样的。小高轻轻地笑了，说，是吗？你可能一开始只想闹他，故意跟他留着一样的发型，但有一次小芳受够你的玩笑了，拿了一把大剪刀，大步剪，直接把你变成了一个小包子。我问你，为什么当时没有闪？我当时感觉到小高手的温度，像是第一次随着我的手渐渐变热。但我想过，那可能只是我的错觉。而小高没有回答我，我继续说，但没两天就长回来了。我记得超酷的，所以这个世界上，除非像这样同时抓住你们两个，我想能把你一眼认出来的可能只有我了，只有我了，我想只有我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沉默。小高看着我，沉默，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吻。我想那是吻，那应该不是一个冰块，或者空气中的什么结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那是一个吻。因为你比你姐姐高一点点，当我的手比出那个一点点的时候，小高就把那一点给咬住了。我像是被冰块给吃了一口，或者我也变成冰块了。那个晚上，我想，我跟小高做爱了。我甚至需要开口跟小高确认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我才可以很肯定的把这一件事写下来。因为那甚至不像是晚上，像是永恒的光亮。我不清楚那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但我很清楚我们的脚都没有在地板上。或许是悬空的，但有很多股力量在扯着我们飘动。小高一直提醒我，对，他要我试着把眼睛睁开来看。我说，我不敢，风太大了。然后，佩的手掌先是盖住我的眼睛，然后我的手也抓住他的手，我真的看了，我们在漂浮，快速的漂浮，沿着新干线的上方飞行。我很奇怪的事情是，我竟然一点也不意外、恐惧什么的。我大叫他的名字，我以为风的声音会没有办法传递，但佩就只是亲我。亲了我就知道他想要说什么，但我还是继续大喊他的名字。他受不了了，他用手势示意我安静一点，然后跟我说，我一直都在想象，我是这么想象的，我是这么想象生死轮回神灵跟尸。我总是在想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泳池跳台，很高，非常高，然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馒头，拳头大的小馒头，然后那些人会一个又一个的跳下那个高台，在坠落到地面的时候，小馒头会决定自己要不要当一个小馒头。如果你说是，你就要大喊哇，我是一个小馒头，我真的是一个小馒头。像你叫我的名字那么大声的大喊。然后，如果你不想当一个小馒头，但通常大家都选择继续当一个小馒头。如果小馒头不想当一个小馒头，小馒头就会闭嘴。然后，咚，掉到地板上。可爱吧？我总是想着你从那个泳池高台上面跳下来。我亲了佩一次，问他，那你觉得我会想要当小馒头吗？我会大喊吗？他说，我想象中的你其实不想，但还是喊了，但也掉到地面了。咚。我想象你可能想被什么人给抓住，例如我。但他好像迟到了，所以你咚一声掉在地板上。后来我抱着小高继续在天空上漂浮。慢慢飞回我们的房间，小高告诉了我你们四个的秘密。我当时听到以后，我觉得我做错了好多事情，但我想我是没有机会了。我想我没有办法重新向你提出第124次求婚，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开不起这种很年轻的玩笑了。但那一刻我真的想，我听佩说，他说，大姐、心、我跟我妹，我们只要睡着的时候就会飘起来，所以通常要等到我们三个都睡着了以后，大姐才会去睡。因为大姐会来检查绑在我们手上的小红绳有没有松脱。有一次我妹就不小心飘走，不小心飘到花莲， 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在我身边的那三个月，你从来都没有睡着过。为什么？会不会其实只有我不小心忘记想想起睡前的那120个问题，我不小心一一得到了解答，但你没有。后来有一天我问他，我问佩说，那你会想做小馒头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想不想，但我还是会跳下去，即便我不清楚，因为没有人会拦我，没有人在那里拦住我，因为我还不确定我有没有要从此做一个小馒头。总之，那个泳池高台边没有任何一个人，不用跳下去做馒头的大人要拉住我的手问我，你想清楚了吗？那是一个馒头欸。但我依旧是跳了。我不知道我喊不喊得出口，我可能会，但我可能比较想做你的妻子。他看着我沉默一阵，先警告你，我非常讨厌吃香菇。他们开始砍树的那一天早晨，我当时好像在天空上做梦，我看到小芳跟小高跟我手拉着手，非常快速的在天空上面移动，比飞行伞还要快，还要高，然后我们三个人的脚都穿着白色的长袜，一直划过一些云，袜子上面就会有一些云的碎冰，会反射一些光线。我记得我一直盯着小芳的右脚看，我们三个在天上飞行的时候，因为小芳右脚的那一只袜子有一点松，我一直伸手想要去把它勾回来，然后小高就被我牵动，变成我们一起翻转往下坠。我的身体像着火一样，我看到我的脚融化变成一种气体，我看到我的皮肤生锈脆化成铁锈的粉末，混合在云里面，天空变得暗红，像血块一样。但我还是感觉到你们两个人的手在握着我的手，一直到我从梦里面醒来，我都记得。小高的手很冰，而你的手非常热。在我呆坐在床上的时候，耳朵边机械的轰鸣声突然消失了，我突然什么都听不见。高俊雄冲进来摇摇我，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懂，但我的身体好像懂了，我也说了很多我自己也听不懂的话，我感觉到我的胸口在跳，我想我在大吼大叫这些什么，我跟着高俊雄往后山基地的方向跑，然后大人们都出现了，我爷爷在那里，然后安迪的爸妈，佳佳，小芳站在那一棵树的影子旁边，只有小高一个人能动，所以他代替了其他人走向前，把小玉从树上抱下来，并转过身看着他大姐说，小玉死了。在我们讨论如何抵抗大人们夷平那片森林的隔天，小玉把自己吊死在新加坡最显眼的那棵树上面，没有人清楚为什么。那并没有阻止那一片森林被大人们夷平，包括那棵芒果树。而且我应该说，小玉甚至加快了这一切的发生。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赋予你妹妹的死有什么意义。我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都比较好。我听说你跟你姐姐闹翻的事情，因为小玉的事情，还有那个你没有完成的演出， 但我看过你姐姐跟你写的那个剧本了，我看完了。我觉得或许有一天你应该试试看。就在你的客厅，我愿意当你唯一的一位观众。就只有我跟你，因为我明白，即便你们三个各自都有看待小玉离去的方法，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佳佳没有你想的那么坏，那么残忍。她作为你大姐，可能是，但她跟你一样，一起想、一起完成那个剧本的那些时候，我看得出来，我听得出来，佳佳是相信的，即便佳佳憎恨意义、意义本身，但她相信你妹妹知道你正在努力的事情，她真的预示了你在表演上的才华，在我们都还非常年轻的时候，你妹妹非常有才华，远胜于我们万倍。她才是真正的巨人，而小玉她一点都不痛苦，她只是思考时间的方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我希望你给你姐姐的剧本一次机会，给你自己一次机会，也请给我一个机会。看到你重新回到剧场，你的剧场。我记得有一次，我妹妹跟我都还很小的时候，我曾经代替我爸妈陪着她一起去户外教学，幼稚园的户外教学。我们去参观植物园跟科博馆。我会这样提起那一天，是因为那一天一点都不特别。我想，那甚至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大晴天。普通的六月，普通的热，但我一直记得我那一次，我像一个真正的大人一样拉着我妹妹的手在队伍之中悠晃，好奇怪，你知道吗？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出游，不是同志大游行，不是反战游行，也不是我的每一次家族旅游，因为我的家族从来不旅游，他们只会在新加坡的边边那边绕啊绕，像蚂蚁一样。但那一次户外教学的记忆却很模糊，所以小芳每一次都会想要纠正我，这跟我上次说的不太一样。包括我妹妹，她本人，她说她记得她去逛植物园的户外教学，但她记得是阿生哥哥代替爸爸去的，而不是我。怎么可能啊？我总是跟她讲，怎么可能？第一，阿生哥哥是一个有一点像娘炮的邮差，他是个好人。很好的人，听着，阿森哥哥他不可能放下他的工作来陪我们这些低能小朋友去做什么植物园写生。他只是一个跟我们很好的邮差。第二，是我跟老师请假陪你去做那个低能的植物写生，而且是你说写生是很低能的事情。对，我妹妹是一个一直都很嘴硬的屁孩，天使的反义词吧。他明明超级喜欢写生，爱花花草草，爱得要死，却很喜欢装作自己喜欢偶像，但他对人本身一点兴趣也没有，而且很喜欢装，可能是一个没有什么自信的人吧。总之，户外教学的前一天，我路过公益路附近的相片行，我不知道我预先知道了什么，总之我毫无理由地走进柯达相片行。毫无理由的掏出我的钱包里所有的钱，毫无理由的买了一个柯达的即可拍，只有27张，贵得要命，但就只能这样了。这就是我的全部了，这真的是我全部能给的了。因为我其实知道，等我爸妈谈清楚后，我妹妹就不姓高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最无聊的户外教学了，最差劲透顶的植物写生。我心里是那样想，一边旁呢，27张我的白痴妹妹，够白痴的。我一边拍她偷偷窝在水池边很认真画画的样子，一边问我妹：“你为什么不把那一片叶子放下来？”我很尊重她，我是说放。而不是丢掉， 但我是故意问的，我是故意这么问的。而我妹妹也知道我是故意那样很有礼貌的问她，因为她也觉得这样的自己可能很丢脸，所以她一只手紧紧握着那片叶子，另外一只手想把那一片叶子的树给画下来。先赞美我妹一句，她真的很有毅力，即便她后来跑去做柜姐，但她当时紧紧握住那片叶子的样子，像林叶石一样快碎掉的样子，所以我不想再取笑她。我诚恳地问，我问她要不要把这片叶子拓印下来，你就可以留着它的一部分。我妹思考了一下，决定不要做。我妹妹看着我，告诉我她不要，她要一直拿着这一片叶子。我没有质疑她的决心，我继续问她，你会需要睡觉、洗澡、上厕所，我不管。我说万一，我是说万一你搞丢了，你至少还可以记得这一片叶子。她后来把这一件事情忘了，完全忘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把那27张照片拿给他看，他才承认，对，那27张的每个他每张照片，他手上都拿着那一片叶子，一片白痴叶子。我问他记不记得我跟他提出的建议，他说他不记得了，他只记得阿森哥哥那个，阿森说他会帮他保管这一片叶子，直到我妹妹跟她要回来，在那一天以前，她会一直帮她保管。我不知道我妹哪来的点子，但我想好吧，总之我把那个时候拍下来了。但在我最不需要自我关照能力的时候，她告诉我，是我把我妹碰碎的，不经由我的选择。我知道，我应该让这一片叶子永远被她忘记，而不是给她27张白痴照片，让他知道自己曾经离完美很接近，但我当时还是拍了，因为那一天我很快乐，真的。我记得我当时跟我妹都很快乐。发生暴动的那一天，高俊雄碾死了一只狗，因为倒车雷达没有作用，所以那一天我们忙着处理要如何火化那一只狗，而不是讨论我们要怎么样避免暴动波及到我们。很显然的，新加佩的人被季节给困住了，新加佩只要忙着处理换季衣物、棉被套、结果的树葡萄就好了，就够了，而不是讨论被强行推动的法案、精神错乱的道路规划。当然那一场暴动跟我们无关，即便那里流了血。高俊雄碾死那只狗的时候，我正好在三楼，我打开纱窗，因为我听到一个很像是的声音，因为那只狗还来不得及叫，就变成了一片狗。那一刻我正在研究暴动死伤的人数，哪里响应了什么，我要不要跟着声援换头贴什么的。但我看到那一片狗跟高俊雄，我就觉得这一切像是一个哲学模型，一群桑拿老头搞错的某个类型，但我懒得做。我以前可能会想做，但我做不动了。我时常无意识地在诵念一段祷文，只有我还记得的祷文，但我不理解这段祷文字面上的含义，只是一直念一直念一直诵念着，然后我会流泪，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然后我会害怕地把这段只有我知道的祷文尽快忘记，做个爱什么的都好，但我又会在下一次不知道什么的诡异时刻想起这一段祷文，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我不知道，可能到有一天 我把这个祷文写下来吧。有一次，我们所有人比赛，谁能最快跑到新加坡后山的芒果树那边？因为每天下午都能传来咚咚咚，芒果掉下来的声音，尤其是安迪都快忍不住了。暑假的礼拜三下午，说服结束以后，我们将社区门口设立为起点，第一名的奖品是什么我都忘了。然后我们所有人都往芒果树的方向跑，除了我跟小玉。对，我起跑慢了一点，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停下来。我看着没有跟着跑的小玉，小玉看着我，然后小玉问了我，你觉得谁能最快跑到终点？我看着他们三个远去的身影，我回答，很明显是佳佳会赢得比赛。虽然安迪真的很会跑，但他会故意输给佳佳。小玉摇头说，不是大姐会赢。那我继续推测，那就会是小芳了。小芳只要能配好速，忍过那个上坡再爆发，是有机会能跑赢她大姐的。小玉继续摇头，我有点被勾引起好奇心了，我又问，那位是小高吗？小玉看着她的三个姐姐消失在转角后，叹了口气，说："有一天我会死在那棵树上，而且很肯定的，我三姐是第一个抵达终点的人。"我当时没有回应她的叹息，我问她为什么是小高？"小鱼看着我说："你看不出来吗？你是新加坡跑得最快的男生，不，你可能是全世界跑得最快的男生。"直到你死去的那一天都是。我们出发吧。我马上背起小玉往芒果树的方向跑。那个时候我就想，一边跑一边想，我就是那个跑得最快的男生。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的就是，我就是啊。我同时又继续想，我们全部应该一起结婚，但都不行了，不行了。那个时候我早就察觉一切都来不及了，但那个时候我应该还不知道，我不知道太多太多太多东西了，让新加坡的森林在那一天早上被不知道什么给夷平，都没了。我没有办法反抗那些大人，水彩笔画在空气中的那些大人，我不小心超过小芳，超过小高，超过安迪跟佳佳，第一个摸到了芒果树的树干。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好开心，而我根本不记得后来发生了什么。可能我发现了一些什么吧。因为很多原因，我讨厌在你身边绕来绕去。有一次，我在两厅院那边看到云云，完全就是巧遇。她跟以前一样，像是一个爱慢跑的女高中生。女高中生，你知道吗？完全没有变。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她了。小玉可能是我这辈子认识的一位最接近诗人的人。为什么我说只有小玉呢？这世界那么大，大的无法想象。我依然会说，小鱼是我唯一认可的诗人，因为他根本不需要我的认可，也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任何人都无法去否认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特质，而那个特质，就是谁也没有办法指认他是一位诗人，他甚至没有要去写，好。我认为他可能写了，他真的写了很多，但我情愿一首小玉写的诗都没有留下，最好都被那一次台风的土石流给淹没。我不是在诅咒，而是我认为这就是我对他的作品最稳当、最中肯的赞誉。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字， 我写给我妹妹的便条纸夹在餐桌的玻璃底下。很碰巧的，搞不好我一直在期待的这一天，现在要我说我的字还真的是丑毙了，跟被撞死的狗一样。我的每一个笔画、勾条、弧线，都是一个又一个残废的动物。我当下非常紧张的，我怕小鱼会在那一个瞬间变回一个女屁孩，一个普通的女生。但她就那样盯着我写给我妹妹的字，没有读出来，也不是在试着理解。然后你妹妹望向我，跟我说：“小铁，你有一天要跟他们和解。”我当下就哭了，没有任何原因。我刚刚甚至在厕所修眉毛，修到皮肤有点过敏。我哭到一句话都说不好，虽然我当下没有办法跟小玉确认，之后也没有办法了，她早死了，死透了。但我很清楚，我那个当下没有任何的怀疑。我知道小玉指的他们是谁，不是高俊雄跟我妈，不是你们，当然也不是小树跟你。他要我跟那些声音和解，但我根本就不知道问题是什么，我要怎么回答？我不清楚问题是什么，我试着想这样告诉他。小玉看起来像是透明的、透光的一个跟人类无关的一个天才吧，我真的认为。他说，以一种接近没有情感的温柔告诉我，他们其中一个扯住你的翅膀，其中一个遮住了你的眼睛，所以你总是在记忆里面迷路，也包括现在。当你意识到你们完全迷路的时候，就会像一颗星星在天空绕啊绕，永远抓不住自己的尾巴。你要放手，完全的放手。小铁，你是一辆火车，当你想起来你是一辆火车的时候，你就要马上跑出这个房间。我当下就跑了，一边哭一边跑。然后我常常在一些不寻常的时机点离开我应该要待的那个空间，因为我常常会不小心想起来我是火车，但我忘了，我忘了为什么我是火车。会不会那一次谈话只是一个想象，而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仅存于脑袋的想象？你不觉得台北的女巫有点多吗？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你不觉得台北的婴儿有点多吗？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你不觉得台北的艺术家有点多吗？我觉得有点太多了。你不觉得在台北呐喊显得有点多余吗？我觉得我就应该安安静静的永远闭嘴。你不觉得算是好人的坏人有点多吗？那他们的呐喊会不礼貌吗？太超过吗？你觉不觉得诗人有点太多了吗？我觉得诗人有点太多了。你不觉得喜欢动物的人太多了吗？那为什么要喜欢自己那么困难？表达自己的困难那么困难，白痴死了！我说我白痴死了，但我并不觉得，我并不觉得女巫太多了。虽然女巫真的很多，但我没有办法碰到任何一个女巫。我也不觉得婴儿太多，因为就算盯着平板大吵大闹的低能儿真的很多，但我没有接受，我就这样看，就只能看，让他们成为一个一个把干电池丢进一般垃圾桶的大人。所以我不觉得台北的艺术家太多，相反的，我觉得有嗜好的无聊大人太多了，太多太多太多了。因为就算我们都说着同样的话，听同样的歌，喊着同样的口号，进同样的场馆，做一样的接触即兴文本 点调去海波形式符号隐喻无水亚硫酸钠米兔耳台湾人的什么什么，我都知道，所有你们说的事情我都知道，但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但我不觉得呐喊很多余，因为我们根本听不见大家在说什么，自己在讲什么。你想跟他们一样，最后一起被画在某人的墙壁上，好像是在动，但早就画成了某种瞬间的废墟。然后你希望我慢慢的自己倒退，或者被谁给拖移，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勇敢，我没有你想的那么有勇气，能闭上眼睛跟着他快速的后退，一直后退，就只是在后退，因为你并不会随着我的后退化为一个黑点，小黑点，相反的，你会离我越来越靠近，你想象不到的靠近，像是要透过我的嘴巴、喉咙、下腹部，所以我不敢再想了，我不敢再想有一天我们一起把那些问题写下来的样子，我害怕那之后那些问题就不会是一个问题了，我害怕那样我每个晚上将会睡得越来越安稳，因为没有任何问题好被想，好被我们写在地板的日历纸上。那些大人，水彩笔画成的大人，他们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可以手机拿去充电后就开始打呼，但我没有办法，我不想，我不想要那样。但我害怕，你会不会其实想？我昨天自杀失败了，之后我打电话给小叔，我问他他在哪，有没有空，要不要一起打个篮球什么的，在河滨那边晃一晃之类的。他说他现在在照顾小孩。我好像是因为莉莉要飞去新加坡一趟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又像以前一样，什么话都说不清楚，把我搞得更烦了。我非常生气，气得半死，我一直吼，一直吼，叫他去带着他的小孩去死，去上吊，去割腕，去学剧场，然后去死。说真的，我当时意识清不清醒？是的，那可能是我最清醒的某一刻。我完全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最差劲的。我甚至早就知道小树的女儿心脏可能有些问题，但我当时还是那样吼。而且我知道消防局的所有人都能从话筒里听到我这样对他喊，像个真正的疯子一样的喊。我把他叫出来了，真的叫出来了。但我们两个没有什么话可以聊，没有什么干话好说，我只好拿他的女儿当作话题。我问他有没有要送他去学钢琴，补习英文家教。我真烂，我说真的，小树也知道我想在那边嘴，所以他只是轻轻的来回摇晃他的女儿，不想跟我起争执。我太烂，烂死了，所以我就只能看着他的女儿背在他的胸前，非常可爱，没有什么在喘，很平静。然后我跟小树坦白了，我不想要出名，我希望我去拍一堆垃圾，然后就放在我的阁楼。我很清楚，我不是下一个维安迈尔，下一个戴安阿巴斯，我只是一个很普通、没有胆识、不具有启发性的直男，很喜欢挪威的森林的直男。我指的是伍佰的那首歌。如果有一天我把我自己吊死了，我要在告别式的时候放这首歌。然后小树他竟然说好，他说好诶，我突然就不生气了， 甚至有点无奈地问他，我问他为什么，不觉得我超怪的吗？小树说，他明白我只是快乐不起来，并不是讨厌我的朋友们。我用尽全力地去批评其他人的作品，他们的照片，是因为我明白，他们想要用那些照片去替代掉一些什么，而我不想跟他们一样。而且我明明是一个喜欢大笑的人。他摇晃着绵绵，一边模仿我笑起来的样子。哦，我都叫他女儿绵绵，虽然他的女儿根本不叫绵绵，但从绵绵还没有出生以前，我们就这么叫他了。小树摇晃着绵绵，身体也跟着摇晃，来回的踏步，然后轻轻地模仿我笑。小树他继续说：“所以有一天，你真的把你自己吊死了，我会带绵绵一起去你的告别式，然后我想我根本懒得跟你哭。”绵绵搞不好也会跟着我们一起笑，莉莉或许也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尽力了，而我也佩服你，打从心底佩服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真正的麻烦过任何一个人，虽然你后来跟小芳分开了，但我们三个只有你贯彻你的信念直到最后，这超难的，好不好？这跟你在做什么一点关联也没有，因为你光是站在这里就可以打动我了，甚至是打烂我，你很清楚。